朱棣上回一个人即使再会做这哀凉的诗啊，也比不上公元前223年楚都城里某一片带黄痕的绿叶随便的就飘下枝头。楚国在这一年被王翦大军给灭亡了，楚国呢也叫荆楚。这个荆字从甲骨文上看就是用刀砍这个荆草，楚呢就像那个脚丫子踏入树林，总之两个字儿都是一片啊开林辟荒的意思。楚人呢有筚路蓝缕遗弃山林这种可贵创业精神，凭着这点不屈不挠，楚国从春秋早期开始崛起，成为主宰南半中国的赫赫霸主，立国800年啊，从一个百里弹丸小国膨胀为纵横5000里的大国。但是到战国以后就走向没落了，至此归为零和乌有。楚国没落的原因在于它的贵族政治，六国之中推行贵族政治最顽固的那就是楚国。楚国执行啊，执政大臣皆是公族子孙出身，带兵的这个将和朝廷的令尹啊，总是跑不出屈、赵、景、相这几个家族，都是近亲，世相传授，把持要津，绝不闻异姓为之。楚政治啊，把楚国引向腐朽啊，令人可叹。随后呢，咱们说一下项燕。项燕战败了啊，这个头颅被切下来，这是名载于史册的一个事实。但是楚国人不愿意接受这一点，因为项燕呢善待士卒，数次有功于楚国，楚人怜之，所以盛传这个项燕没死。有些占星术作家啊，在这个作品里传言楚虽丧户，亡秦必楚。但是历史啊有惊人巧合，25年之后，就在项燕战败头颅落地的这个地方啊，安徽齐地啊，就是今天宿州地区，有一帮贫苦的平民，人数约900，冒着连绵下雨走到这儿，地点叫做大泽乡啊。其中带头陈胜先生突然不走了，他认为造反呢更有利于自己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体现，于是振臂一叫，诈以项燕为号召，带领900人是揭竿而起。陈胜的戍卒的起路线正好跟王翦伐楚路线是相反的，先攻占啊齐地以后，又迅速北上到陈。王翦军攻打很久啊，尚未可知啊。陈胜呢攻据陈，建立政权。这时候呢，原项燕军中有一个叫周文的人，负责给项燕占卜看天时的小官啊，自己说会打仗，于是陈胜命他率军10万啊，直攻函谷关。当时秦二世不愿意听有人说造反，于是疏于准备。下级军官周文呢，居然攻进了函谷关，让人很不可思议。从前六国诸侯那么多高学历名将，连首功都攻不进去。不过周文毕竟量小，在函谷关内被张邯啊给打出去了，直至败死自刎，前后不足6个月。这是后话。公元前221年，王翦灭楚后第3年，中国就要大同了，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。王翦的儿子王奔在这一年呢，带领一支数目不详的军队离开中原东郡，就是河南东部啊那秦战区，向最后东方大齐是悄悄逼近。这时候齐国呀，用这个老子的一句话来形容是这个天下有道，却走马以粪啊，很贴切。40年前啊，齐闵王穷兵黩武，导致齐国差点被乐毅给灭了啊，地裂兵残。齐国勉强复国以后一直是保持低调，采取了一个鸵鸟战术，所以啊从没受过兵火。 啊，这样的太平盛世，马都不用到战场上去，所以农村有很多闲马。十粪小孩都追打着马，让这个马多下些粪。天下有道，却走马以粪。齐王建继位以后呢，齐闵王的孙子，正是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前一点儿。但是他对长平之战坐视不救，接下来呢，凡40年，齐军呢，从不曾列队向西。罗斯福啊，曾经说过这么一句很著名的话，啊，告诫美国民众，只要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和平遭到破坏，那么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的和平就处于危险之中，哪怕这个地方距离美国几千公里之遥，所以美国必须干预。这一铁律啊，对齐国也适用。赵魏被削弱了，导致秦的强大，最终威胁遥远齐国。可惜啊，没把罗斯福这话呢，啊，说给齐王听啊，当然不可能。齐王建听到的呢，是朝臣和宾客众口一词的这个绥靖言论。他们受了秦国的金子，大造亲秦舆论，啊，不让齐国干预世界其他地方战事。这就是啊，秦国远交近攻的胜利，也是齐国居安不知道思危的教训。等到这个王奔大军压境了，齐王建还幻想着和齐人谈判，和谈一下，啊，揣着礼单驾车去秦国，要找秦王政说，啊，东门的司马横着大戟，一把就把他拦住了，啊，不许走，请问齐国所有大王是为了社稷还是为了闹着玩？啊，齐王一想，当然为社稷了，那么大王如何离开社稷而入不测之秦国？齐王建没主意了，反马回去了。啊，即墨大夫听说雍城司马把齐王建给赶回来了，觉得齐王建似乎啊能听得进良言，于是赶紧献上良言。如今三晋已灭，三晋贵族逃亡至齐的已数百，大王不如资助他们以10万大兵，向东可以收复三晋失地。楚国逃亡至齐的大夫也有数百，大王助之以10万之众，可以南下收楚。如此，齐国可以重新立位于天下，与秦平分秋色。齐王建不听，到底还是跑到秦国求和去了。秦王政就说了，可以给齐王一块500里的封地，让齐王在那儿啊走马一份吧。于是齐王建高兴兴回临淄，心说啊，齐国啊地方千里，我能有500里也不算太配宜。于是齐王啊不修宫室啊，不闪守备，单等着秦军来结束他的命。王奔大军顺利就进了临淄，临淄人呢也不敢拿武器抵抗。齐王建接待了王奔，就说寡人是否可以去贡啊这个地方领那500里封地。贡地啊在河南辉县，从前啊贡公先生治水的地方，所以叫贡。所以贡啊处于黄河改道和泛滥最频繁点上。共工当时拼命用堵水方法失败了，啊，不是因为堵不对，而当时技术能力堵不住。如今战国时代，列国纷纷在黄河两岸修大堤，基本上啊，沿用的是共工堵的方法，而有铁器了，堵得很成功，黄河就驯服多了。有的河段工程啊，浩大可观，两岸之堤互相距离50里，足够黄河洪峰来时在那里边折腾。啊，贡地也变成一好地方了。王奔就说了，那您就收拾收拾去贡住着吧，500里没错。啊，齐王建实在是不懂地理，500里什么概念，半个中原啊都划了进去了，区贡地啊怎么能够500里啊。他到了这贡地以后，秦人让他住在一块啊松树柏树坡上。于是齐王建就哭了，啊，一下就回到共工时代了。 改穴居巢居了，所以倒霉是没吃的，随身带着金银财宝啊，那都不顶饭吃。好在天上很快掉馅饼了，啊，什么馅饼啊？这下雨了。于是齐王建在雨水里苦苦的呕着，很想替这个齐王建叫屈，也许他自己也这么觉得。列国被灭亡以后，亡国之君啊都没有被砍头，啊也没有被关在这雨地里饿毙的。齐王建侍奉秦国最殷勤，遭遇最差，啊天道无情啊，常不与善人。大约列国常年与秦交兵，已经是地尽兵空了，啊不胜可惧。他的土地是一点点输给秦国的，啊今年几个城，明年几个，秦人逐步占领，逐步统治熟了，已经不怕造反了。所以呢，哎，留一个亡国之君的活命吧。唯独这齐国尚大，民间力量尚勇，齐国土地啊也不曾蚕食给秦国，秦国贸然得到齐国八片土地。在齐国属于外来户，地位不稳，生怕齐人蜂拥造反，所以秦国呀不敢让齐国领导人活着，以防民众拿去做这个反秦的精神领袖。所以呢，啊，亡国之君必须有一个忠告啊，如果你是一点点亡的，那你还可以保命，敌人可以善待。如果你啊一下子突然投降的，那肯定是要敲掉你的脑袋。所以最好呢不要一下子亡啊，支撑着慢一点。秋天雨水占领了有史以来属于他的这个松柏坡，雨水弄翻大地衣裳，把一切的恩仇反复拍打，却发现人间冤仇是越洗越深。雨水啊慢慢洒洒，一直到这个傍晚时分也没有停。齐王建在雨中是又冷又饿，只是一场古朴大度异想天开的雨水啊，扑碎了树枝间的蛛网，放走了挣扎蜻蜓，却放不走一个诺大诸侯的一王。在齐王建最后生命里程里呢，他看见几只鹿啊，灰的身白尾巴没有脚，在旁侧森林里啊，以为以一只水雾朦胧的眼睛全面的痴痴的就看着这齐王建。那儿的松树就是合抱粗啊，密的人都插不进去，无可逃避，鹿们呢就以那儿为家。鹿侧过头吃着草，肚子鼓鼓的，齐王建很羡慕啊，他们那肚子，精神有点恍惚，人呢和这个鹿像在两个不同世界，一个呢在空灵饥饿的人间，一个在幽密保障的林中，啊，互相打量着。齐王建就感到生命奇妙啊，生命不可理解，有点苦涩滋味。风云变幻的春秋战国，粉墨登场的君王将相，伴着齐王建在松柏坡上最后咽气，至此是全部落幕。浮生哀鹿恍然一梦，千载转瞬，唱烟中国。